两年多前，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突发奇想。我是到哥本哈根开会，然后想周末去哪里呢？我如果去了欧洲，可以去一个地方，去看了很多地方，旅游观光的地方。最后我就想着去罗马，我就一个人去了罗马，在那待了大概24个小时多一点，我很希望把罗马的这个竞技场看一看，也希望能够踏上耶稣走过的那个石板，也更希望能看到保罗在那里被监禁的地方。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也想去梵蒂冈去看一看圣彼得大教堂。所以那天下午我去了圣彼得大教堂，去了以后我去看了教堂里面，然后它有个博物馆，有那个艺术品，我就很想去，但是那天晚上已经去得太晚了，所以他说第二天这是免费的，你可以来。第二天我一早7点多钟我就坐了地铁就去了这个梵蒂冈，但是当我到那去的时候，我已经开的那个长队排的大概1 mile 以外，我就完全失去信心了。我说等我要是排到的话，我刚进去我就得赶到机场去了，所以我就一转念我就说回家吧，我就上地铁了。可是当我上地铁的时候，我就看到地铁的站域的名字的时候，就看到圣保罗大教堂。这个时候我一转念就转头就去了圣保罗大教堂，那里去的人不是很多，我可以尽情的去观赏去看一看。但是当我看到保罗被囚禁的监狱地牢和他被铐的手铐的时候，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了外邦，传到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这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15章17节这里说，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这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复活。当我看到保罗的地牢，看到靠他的手铐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不可没有人可以争辩的历史事实，所以这是真的。同时让我也感到他的复活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成千上亿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假的复活而愿意舍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也可以通过弟兄姊妹看到，通过使徒像保罗，通过他所做的，他说的，他写的，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 C.S. Lewis 是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一直到六几年去世。他曾这样说，一个仅是凡人的人，即使说了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也不会成为伟大的道德教师，他会是一个疯子，和说自己是一个荷包蛋的人是一个水平，否则他就是地狱的恶魔，不是疯子就是恶魔。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读完看到保罗的那个地牢和手链之后，当我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倍感真切。现在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一篇，就是彼此饶恕，也是在以弗所书 里面所讲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福音，也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给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教会，更感谢你让我们与你同行。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和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保守带领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Amen。 今天的这个信息是讲的彼此饶恕，其实讲的是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成圣的生活。以弗所书是这个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有两年的时间，他在监狱里面所写，当然准确的他在哪里写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有的圣经学者说他是在保罗监狱里面写的，也有的认为他是在撒加利亚的监狱里面写的，在神里面的监狱里面写的，也有认为他是在以弗所写的。教会的历史上也有人把这个书信的以弗所去掉，认为他是给整个教会写的信。不过不管他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还是最后我们都因此得益，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讲了在天上的祝福以及我们地上的教会，特别讲了我们的救恩。第二章讲了外邦人和犹太人同得建造，在主里面同得建造。第三章跟我们讲了我们被召的侍奉以及在爱里面的建造。第四章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里要讲我们在生活上的建造，以及建造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我想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神对我们人有三个呼召，总结起来在前面的这几章讲的，就是神对我们人有三个呼召。第一个呼召就是我们救赎的呼召，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但是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被拯救的机会，这是他对我们的呼召。他在创世以前就选择了，只要我们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就可以得拯救，这是他的这个拣选，他的这个预定。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他就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定了，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瑕疵的，我们是不圣洁的，但是神拣选了我们，他是用他爱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蒙救赎。在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的方法，第一时间创世以前，第二他方法是爱子的血，第三就是有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得赎呢？我记得朱牧师好像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知道你自己得赎？得赎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在第一章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为印记不是说 好像有一个记号了，而且是实际上他说 stamp 就是说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stamp 这个印记。最终的目的是使他的荣耀，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我们的救恩的呼召，救恩的呼召。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恩信华人教会，也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在第二章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感谢主赐我们教会这样一个非常有力的名字，恩信教会，因着他的恩，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个信不仅仅是你我相信上帝，有神从神而来的信心，而且有神的信实，是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在这里要特别的要跟大家也是彼此勉励。我们教会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有2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名下，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主也把人不断的增加加添到这个教会来，我们不但有信主的姊妹，从弟兄姊妹从其他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参与侍奉，他们也离开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有一段很好的时间，也把这个不信的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人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里真的是传福音的前沿阵地。9月份我们要有一个我们新的教会的布道会，同时也是庆祝这个教会的成立，我们发出了邀请，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来参加。就我所知道，孙长老会来，Dorothy 这个孙长爱心姊妹也会来，林牧师也会来，我们当然廖忠信弟兄是我们的这个主讲，他当然会来，还有美国的牧师也会来，JPBC 的我们 FBC 的牧师都会来参加，还有我们以前的弟兄像阿翔博宇他们都会回来。非常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学习走这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被拣选，我们被蒙救赎。第二个呼召是成圣的呼召。我们已经好像有人说拿到进天国的门票了，好像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没有事情了。不对，神对我们有呼召，是我们成圣的呼召。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是第4章第22节在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个敌人，我们有一个救主，但是我们有三个敌人，我们一个救主，一个圣灵，一个耶稣我们只有一个，是三位一体合一的，但是我们有三个敌人，这三个敌人是：第一是世界，第二是邪灵，第三是我们的肉体的私欲，肉体和私欲。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要去过得胜的生活，就是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让我们为主、为真理、为教会而活。在这里4章23节说，你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下面接着说4章1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下面讲了很多，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归于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我们的合一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我们成圣一定同归于一，归于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之间没有矛盾的。我们教会一定要走合一的道路，因为我们一定要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说我们愿意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教会还是有纷争，我们还是不愿意过合一的生活，这是 hypocrisy， 也就是像法利赛人他们自相矛盾的。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真正的学习做到驾驶的人的座位，来驾驶我们这辆车，是神与神同工。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工，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骄傲，有多少的这个小心眼儿，有多少的不能够饶恕在我们当中。第三个呼召是传福音的呼召。我们得了救恩，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让神所要拣选的人真的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远处的人是谁啊？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他是给以弗所已经不是在犹太地，他是在罗马的一个大的城市，他给他们写的就是外邦人写的，给远处的人就是给外邦人，近处的呢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有周遭的人，远处的人近处的人传福音。马太福音大家都知道大使命，说我们要做的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不是把他们仅仅的是带到主的面前受洗成为这个基督徒，而是要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我决志信主了，我受洗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过得胜的生活，过成圣的生活。做得多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做。第二就是传福音，带了几人信主不是我们真正要在着重点，也不是我们所要真正要思想的，我们是有没有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让人通过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个周末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在你们当中发了这个微信，请求大家能够出力去带领学生。非常感谢主，我们一切都很顺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花时间和精力去来接新生，我们要学习我们过往的错误，我们希望不要是几个人在做很多的事情，而是很多的人，每个人都做一点，你可以集中精力去帮助他们。我真的感谢主，这次看到这次来的学生非常的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就有六七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还有新的学生陆续的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很好的福分，让我们的教会现在在人数上有增加，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至于说我们做了这头忘了那头，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也愿意让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都为此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心里面做好准备，愿意接待他们，让他们把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家，成为他们的一个家。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我们先，大家如果有圣经的，有单章和圣经的话，请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段经文讲的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所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彼此以真诚相待，以真诚相待，不可以有虚假。大家可能讲说，说实话，我就心里面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彼此不要有任何猜忌就行了。后面这句话是比较容易理解，没有猜忌我们就可以做到这点，但是不是你心里面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而是要有真诚相待。大家都很明白以弗所书前面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讲了，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最喜欢用的一段经文，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去读原文，它的原文不是说话，它的原文不是说话，而是用爱心坚持真理。它的本意是用爱心坚持真理。这里说弃绝谎言，就是在我们彼此之间不再有虚假，我们有这样的爱的关系，到我们可以不再有虚假，完全没有谎言，与邻舍，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说实话。下面这句话比较容易误解，生气却不要犯罪，好像是说你可以生气然后呢不要犯罪。不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也好，我们有争执，可能会生气，但这不是神在鼓励我们要我们生气，而是说在你生气的时候，你要不能犯罪，不能彼此伤害，然后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犹太人的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是日落，而不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就是不能把怒气带下去，当然不能带到明天，更不能带到更远，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如果把怒气带到明天，带到后天，就是恨，恨是一个罪。所以他在这里是说不要含怒，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你要知道你含怒气到第二天的时候，到第三天的时候，你已经犯了罪，这样你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他说如果你不含怒到日落，你就可以不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不能趁虚而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要建立一个完全信任的爱的关系，在壳里面，在里面有真正的真理，有争执难免，意见不同难免，但是我们不因为意见不同，不因为意见有争执而远离主，甚至离开主。我们也不因为我们爱主而不爱人， 这是我们教会里面要特别小心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替代，因为我爱主，因为你说的不符合圣经，你做的不符合圣经，所以我因为爱主的缘故，我就不再爱你。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彼此相爱。第二，是我们彼此要恩慈相待。这是下面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因为章节比较多，所以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姊妹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从四章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在这里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我们讲说哦，我也没有偷窃嘛，这里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偷窃？偷窃就是不劳而获，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我拿来了，我不需要做什么，虽然去拿还是要做的，但是不是你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这叫偷窃。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偷窃？有，我们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因为我们的所谓的面子，或者因为我们的所谓的荣耀，我们在人面前的荣耀，我们偷窃神的荣耀。还有为教会里面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为什么能够来领导我，或者我为什么要顺服你，这样子的事情做一些不是通过自己真的在神里面的努力所得到的，这也是偷窃。还有就是当然就是金钱上好处上，这些都是偷窃所以从前偷窃的我们不要再偷窃。前面第一部分讲了说我们要彼此真诚相待，在这里要恩慈相待，不要没有彼此之间的竞争好像我们在社会上都是喜欢竞争，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竞争，我们彼此不是竞争的关系，总要劳力用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去努力做正经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有余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帮助别人。你有没有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不管是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工作上、生活上、子女的教育上、夫妻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姊妹，看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做。真的是在这里我有很大的感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花了自己的时间带着学生、带着朋友出去吃饭，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彼此建立一个坚实的关系、信任的关系。当他们彼此之间发现在行为上或者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坚持真理，带着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帮助到他们。这里说一切不好的都要去除，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放在字面上，每个人都知道苦毒不好、恼恨不好、愤怒不好、嚷闹不好、诽谤不好、一切的恶毒都不好，但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会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中，包括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在里面。我们要完全的去掉。最后就是今天这个讲到的重点，就是要彼此饶恕，要用爱来彼此饶恕。讲到饶恕，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饶恕？饶恕就是某一个人他做错了，他对你做错了事，伤害了你，或者是对神做错了事，有损神的这个荣耀。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坚持正义的人，所以你义愤填膺，你就不能够饶恕。第二个，饶恕它的定义是什么？饶恕的定义就是，当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或者你认为他做错了事情，是他欠了你的债，你不再要他偿还了，这是饶恕。你主动的，你有意识的去改变了你自己苦读的态度、报复的态度，你不再追究了，这是饶恕。我们通常看到的饶恕，或者自己经历过的饶恕，是这样的饶恕。第一，对方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轻的伤害，经过一段的时间，我饶恕了他，我不再追究了，因为那个伤害不够大，所以我不再追究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这个饶恕是这个人所做的错事，不是对我做的，是对某一个人做的，或者对上帝做的，跟我的关系不大，所以我可以饶恕。如果他做的是对我的，做不到。第三种可能，这个 offender 就是这个给你造成伤害的这个人，他改变了，他向你道歉了，所以你可以饶恕。或者这个人他所做的那件事情对你的伤害不再发生了，你可以饶恕。还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做起来非常的容易，举手之劳。对我来说，我饶恕他是举手之劳，因为我的状况非常的好，我怜悯他是因为自己窃取神的荣耀，然后为了荣耀的缘故我饶恕他。你看，我饶恕了他，我在别人面前我可以看我饶恕了他。还有很多的麻烦不再发生了，我饶恕他，我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等等等等等等。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开一个讲习班怎么样饶恕。但是大家都知道，根据前面的定义，这不叫饶恕，这不叫饶恕。如果你能够找出一个原因，说他所做的，因为他做的不够大，他对我的伤害不够深，他后来改变了，哦，他是因为那个原因 reasonable reason 去啊，情有可原做了这件事情，这都不是饶恕。真正的饶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怎么样？第一，我们全人类都欠了他的债，这不是一个人你我之间发生的事情，这是全人类。今天假如你去上班，你的单位里面所有的人都对你不好，你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什么样一个状态，你能够接受吗？耶稣基督是面对全人类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和他和好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 就定下了，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第二，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直接针对他的，针对耶稣基督的。第三，我们并没有悔改，我们当时耶稣基督饶恕我们全人类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接受了他，我们愿意悔改，在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他已经饶恕了我们。最后最重要的是，他所做的这个饶恕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苦楚，那样的屈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所以他所做的这个饶恕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所要我们做的也是学他的样式，让我们饶恕我们那些所谓的大的伤害，其实和我们所犯的罪来比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彼此之间的一个意见不同，彼此之间的一个纷争，就不能饶恕。马可福音在这里讲，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是11章25节，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今天早晨尼利弟兄在这里带我们这个主日学，正好也讲到这个彼得来问耶稣基督，我饶恕我的弟兄要多少次呢？7次够吗？后面又有一个这个恶仆人这个主人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的债，但是他出了门10两银子的一个同伴他都不放过。在这里讲说，你们不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饶恕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我们可以讨价还价的，也不是说对方犯了一次，犯了两次，10次，我饶恕他10次就够了，而是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要饶恕。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如此大的罪，1000万两银子都饶恕了，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呢？在2006年10月2号这一天，有一个美国人叫 Charles Roberts， 他把15个 Amish 的女孩子捆在一起，最后呢，警察来了以后，他在那个时候用枪打死了三位女孩子，后来又有2位被他因为他的伤害致死，他自己自杀死了。在这之后 ，Amish， 大家都有没有知道 Amish？ 就是美国在 Pennsylvania， 甚至我们这里也有Amish 是从这个欧洲移民过来的，好像是德国的后裔，他们就是笃信上帝，但是他们一个特别的有个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现代的社会是 corrupt 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不用电，他们所有机械化的东西，他们只要是电的东西他们都不用，他们过那个比较原始的生活，非常美的一个 community。如果到 Pennsylvania 可以看到去看他们的那个生活。他们整个 Amish 的这个 community 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为这位杀人犯开了他的追思礼拜。他们的孩子被这个杀人犯绑起来，然后杀死了5位，但是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受害的家属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追思礼拜，他们来安慰这个杀人犯的太太，他们不仅是止于这一步，他们筹集他们的经费来帮助这位这个 应该是叫这个叫什么啊？寡妇。这是神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饶恕。大家都知道 Nelson Mandela 就是南非的诺贝尔奖和平得主，他在监狱里面待了20多年，他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打开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牢笼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经在这个很多的人面前这个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当你开始思想饶恕的时候，你的伤痛就已经开始愈合，当你饶恕的时候，你的伤痛就愈合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是比这前面两个讲的饶恕更伟大，不可比拟的饶恕。他在十字架上向父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讲的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过诚实的生活，要有恩慈的生活，而且要彼此饶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是犯罪的人，我们还是他的敌人，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我们通常用这样的借口说，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事工的缘故，所以我要坚持真理，我不能饶恕他的过犯。神要我们的是饶恕他的过犯，听凭主怒，他和神的关系由神来做王掌权。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用心灵诚实来对待我们的姊妹，我们有没有用恩慈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真正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就赐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一个清晨的主日，让我们守节清心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话语，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饶恕就是不带回报的，没有条件的，完全的放弃我们报复的机会，放弃我们苦毒的心，我们愿意为着对方的好处来做我们所做的。求主就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用下面的时间来思想，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有没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心里面放不下，还有那样的苦毒在里面，还有那样的不愿意在里面，造成了我们彼此的隔阂，造成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更造成了我们背离神的教训，远离神。主啊，请你在这个时候，你就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不义，让我们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更加的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是不能够饶恕的，
但是以你对我们的饶恕，我们学你的式样，我们可以，我们把我们教会合一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我们传福音的道路完全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就亲自的带领、亲自的引导，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成圣的道路上、在福音的事工上都能够得胜有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